到神的殿，要谨慎脚步，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传道书5:1-2。
好，今天我们先看传道书的第7章1-7啊。现在我们看看第7章1啊。他说，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，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，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忧愁强如喜笑，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。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下，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下。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，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，这也是虚空。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，贿赂能败坏人的威信。在这7节的经文当中，我们先看第一个重要的地方。他说，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。他把名誉跟人死联合在一块啊，膏油也把人生的日子连在一块。人在什么时候得到名誉呢？就是在生的时候。所以呢，有人很注意他的名声啊，甚至于那些做电影的，他们在一个影片子里头出现的时候呢，他们排名也分先后啊，这就是人对于名誉呢啊非常注意的一件事。但是假如他死去了怎么样呢？他的名誉也跟着他的死亡消失了。所以呢，他说名誉虽然好像膏油那么美，那么好，那么清香，但是他一死的时候呢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呢，他的结局就是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。我觉得这本书呢，常用死亡呢提醒我们啊，常用死亡跟生存呢做一个比较。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研究这本书的时候呢，不能够不从死亡这一方面呢来思想一下。那么当我研究这本书的时候呢，我又看见呢另外的一个翻译啊，另外的一个翻译是什么呢？另外的一个翻译呢，就是在下面所讲的第三节啊。他说呢，忧愁强如喜笑，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另外的一个解经家呢，他在这儿呢讲解这句话。他说，因为忧愁呢使人头脑清醒，喜乐呢使人头脑昏沌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在高兴的事上，在喜乐的事上，我们呢很容易冲昏我们的头脑的，不注意旁边的人他们的思想，不注意我们的环境。所以虽然在喜乐当中我们努力的享受我们的物质的享受啊，或者是说我们在喜乐当中一切的事呢都忘怀了，所以呢高兴之后呢必有悲哀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呢他说，因为他让人的头脑呢昏暗了。但是当一个人在困难当中，他在忧愁当中，甚至于在流泪当中，他就可以把他的思想停下来，他就可以把他自己整个人呢停一停，等一等，在那个流泪之下慢慢的思想，慢慢的警醒，慢慢的清醒过来，结果呢 他会因为这个忧愁呢，以至于得到福气，得到帮助的。所以呢，下边的地方呢，他就说，智慧人的心呢，在遭丧之家，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他这样的解释，他这样的讲法呢，就是把所罗门他的思想呢，再一次带到那个清高的思想方面，就是清醒的思想方面。这种思想呢也是好的，因为我们不能够不承认，有些时候灾难祸患对我们是有帮助的，受苦对我们是有益处的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我生下来的时候呢，刚好是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时候，然后呢中日战争完了之后，又到国内的内战，一直到现在，我是经过了几次的世界的大战然后活过来的。但是我的孩子们呢，他们生长在一个另外的环境当中，当然我没有理由把他们推向战争，是不是啊，就算有战争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也要把他们抱走，也要他们逃避战争，因为战争不是一件好事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我常常的把我自己的思想，把我的言语，把我的那个对世界的看法跟我的孩子们比较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他们与我呢有一个很大的距离。到底他们的距离在什么地方？就是说他们没有经过忧患，他们没有经过苦难，他们没有经过死亡，他们的人生是在喜乐当中经历的，在平静当中经历的，在安稳当中经历的。所以呢，他们的人生呢没有我那么成熟，没有我那么丰富，这也的确是真的。所以呢，在这儿呢，圣经里头特别讲到喜笑跟忧愁的时候呢，我不能够不把这个例子带出来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假如你今天是在忧愁当中的时候，我要十分的恭喜你，因为忧愁可以带来成熟，苦难可以让你的生命更加成熟，苦难可以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合乎主自己的心意。那么就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享受我们的生命吧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当中，他说死亡呢就比生存更强，这一点我就绝对的不同意了啊。为什么说死亡跟那个人生生命比生命更强呢？他主要的一个辩论的地方就是说，无论你怎么喜笑，你将来也要死，无论你怎么忧愁，将来你也要死，那么早一点死，早一点接触，早一点到了结局，不是更好吗？所以呢，这就是他在消极的人生当中所看的这个观念。这个观念是日光之下的观念，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喜乐跟忧愁的真正的价值啊。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就看什么叫做智慧跟愚昧了。
Thank you. 身旁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现在让我们看另外的一个题目，就是智慧跟愚拙啊，愚昧。他第四节，第七章第四节这样说，他说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将，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智慧聪明的人，可以分辨好歹的人，他们宁愿呢到那些忧愁的家里头，而这些愚昧的人呢，整天只追求快乐，整天只追求嘻嘻哈哈，结果呢，他们的人生只是在那些嘻嘻哈哈的地方呢欢聚，而他们人生里头没有长经忧患，因此呢，不能够承受，他们不能够成为一个智慧人，他们是愚昧的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这里头呢，我先要做一点小小的解释。原来在这儿所讲的那个智慧人跟愚昧人，并不是一般圣经里头所讲的智慧人。一般圣经里头所讲的智慧人呢，简单讲起来呢，只有几个字儿，就是敬畏神的人。因为敬畏神呢，那是知识的开端，所以敬畏神的人呢，认识神的人呢，亲近神的人呢，爱神的人呢，他就有智慧。有智慧之后呢，他就可以分别好歹。但是世界上的人呢，因为没有神在他们的心目当中，他们呢虽然很聪明，虽然很会处事，但是结果呢还是愚昧的，因为在神的眼光当中，他们没有神的真智慧在他们里头。这就是圣经给我们所看见的真正的图片。但是在这个传道书当中的智慧人跟愚昧人呢，大概他的重点不在此。他的重点是什么呢？那是世界上人认为聪明的人，他们就是智慧人了。人那些傻瓜，或者是追求整天追求世界上的娱乐的那些人，他们大概就是愚昧人了。因为呢，他们不懂得分辨好歹，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去追求。那么现在呢，他所讲的就是智慧人呢，他们宁愿在那些遭丧之将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们可以思想，他们可以流泪，他们可以呢心智方面更加清醒。但是那些愚昧人呢，整天都追求喜乐的事呢，结果呢一生一世呢只在那个有限的智慧当中，就是说他们的成熟的地方呢，到了某一个地方呢，就不能够再加上去了。所以呢，愚昧的人只知欢乐，但是智慧的人呢，情愿在那个遭丧之家。那么另外的一样呢，就是听智慧人的责备，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。其实呢，这个翻译呢，可以翻译做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听智慧人的责备，强如听愚昧人的赞美。歌唱者就是等于赞美的意思，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听人家的赞美的。但是假如赞美我的是一个愚昧人，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呢？我应该就想到智慧人给我的责备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人家的责备的。 但是我宁愿要那个智慧人的责备，不要一个愚昧人他的称赞。哎，这一点我相信啊很有意思啊。假如你跟我呢在这个世界上一味的追求，追求什么呢？一味的追求那些世界上的喜乐的时候呢，或者是人家的称赞的时候呢，结果我们也成为一个愚昧人。但是假如我们愿意听人家对我们所讲的忠言啊，逆耳的忠言的时候呢，我们虽然不喜欢那些话，但是那些话呢却成为我们的帮助啊。所以呢，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我常常记得我们中国人呢常常说啊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我真是觉得很奇怪，我们中国人所吃的中药都是很苦的，是吧？但是它呢却是对我们的病呢有帮助的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呢看见忠言逆耳，但是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人生。所以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，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，这也是虚空啊。荆棘呢其实不能够当作柴烧的，但是假如我们真是把它烧在锅下的时候呢，它会爆炸，它会啊巴拉巴拉的响起来，但是结果呢那个火呢还是不能够成熟，还是不能够帮助我们。跟愚昧人走在一块儿，常听他们的话语，就好像听见那些爆炸的声音一样，这也是虚空啊。那么下边呢就说智慧人呢远远的离开那些犯罪的事，但是愚昧人呢常常以为贿赂就能够通达，但是结果呢他是败坏人心的。好，现在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愚昧人啊跟喜乐跟忧愁的关系。现在呢我们来到正面的教训了啊。请你看一段的经文，在箴言书17章22节。他说喜乐是良药，你千万要记住这一句话啊。那么原来圣经里头刚才所讲的那个喜乐呢，是那些表面上的嘻嘻哈哈，那些不是从真正的心底里头出来的。但是假如我们心里头有一个100%的对主的信靠的时候，我们里头自然带来一个安息，带来一个说不出来的平稳安静，而在这个平稳安静里头大有救恩之乐。这个救恩之乐呢那是我们一生的良药。所以在这个最后的地方呢，我必须让你记住这一句话，箴言书17章22节。
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敬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传道书12章13-14节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那么有两个方面呢请你思想一下啊。第一方面呢就是说，为什么所罗门王啊，他是一个君王，他得到了所有的一切啊，他还在这个年老的时候，最后的晚期的时候，他却说死比生更好呢？他岂不是享受了人生了吗？为什么他说死比生更好呢？请你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啊。第二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忧愁，也是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呢？